欢迎来到真理之声播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向你介绍圣经和基督，带你走进一个属灵的世界。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更新，
欢迎你的收听和关注。
你好，我是马军。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约翰福音5章19到29节的经文，耶稣与那些指责他亵渎神的人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在耶稣的辩护中，他明确地指出天父赋予了他战胜死亡赐予永生的力量，耶稣是赐予生命的圣子。我们在上期节目讲到了耶稣来到毕士大的池边，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只是靠着自己话语的力量做到了这一点。他只是对那个人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立刻痊愈了，顺从了耶稣。当这些律法师看到这个人背着他的小褥子的时候，非常的生气，因为这违反了他们的安息日的律法。后来这个人回来告诉他们，是耶稣治好了他的病的时候，他们又一次忽略了医治的事实，只关注耶稣让他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走了这个事实，并开始迫害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的背景。同样的对抗仍在继续。那么在19到47节的经文中，耶稣对法律赛人的行为做出了回应。首先是在19到29节中澄清了自己正在做神的工作的说法，然后在30到47节中引用了4位见证人来证明自己的说法是真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只看耶稣在19到29节中的回应。耶稣在本节中提出了3个主张，每一个都是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作为开头。这句话强调他要说的是真的。在这里我们也对他在17节中已经说过的话的总结。耶稣的反对者已经在迫害他，试图谋杀他，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主张是他与父神同等。耶稣不仅坚守这一主张，而且澄清并加强了这一主张。耶稣在接下来的4节经文中所说的论点是，他完全有权在安息日治病，并告诉一个人拿起他的褥子走，因为这是神的工作。首先是19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么这句经文第一句话的前提是耶稣不能为自己行事，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虽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3位一体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这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洞察。我们必须小心，当我们看到父和子这两个词被用于永恒神格中的其中一位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对人类的父子关系的理解直接套用过来。我们对父子关系的理解受到我们自己对独立的人之间不完美关系的经验的影响。那么父神和圣子之间的关系是完美的，虽然圣父和圣子有不同的人格，但正如这节经文所暗示的，他们彼此完美和谐的合作。神子并不寻求独立于圣父，而是完全顺服于圣父。耶稣之所以能够在安息日治病，是因为他只能以同样的方式做他看到父自己所做的事。换句话说，耶稣治好了那个人，并告诉他拿起他的凳子行走，因为这是在做天父正在做的事情。耶稣从未违背天父关于安息日的命令，但他确实打破了法律赛人的规矩。耶稣冒犯了法律赛人，但他以同样的方式做了天父自己正在做的事。耶稣不仅在生活中完全顺服于天父，只做天父正在做的事，而且在20节中我们还发现了对天父和圣子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见解。那么20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里的爱是一种个人关系之爱，父神爱子耶稣，其表现就是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告诉耶稣。这加强了耶稣在上一节经文中的论点，耶稣并没有违背神的意愿在安息日治病， 耶稣知道父神所做的一切，耶稣没有犯错，他在安息日治病是因为这是神自己在做的事，耶稣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这节经文的最后部分提醒他们注意，这次医治行动并不是一次神迹，神会向耶稣启示更大的作为，而耶稣接下来要做的事会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忽略了这个病了38年人奇迹般的痊愈了这个事实，但他们将来还会遇到他们无法忽略的事情。接下来的21节是这么说的，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那么这些犹太人应该知道生命记32章39节的经文说，你要知道我就是他，除我以外别无神明，使人死又使人活的都是我，我使人受伤，我医治他，没有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他们也会知道并相信旧约中神使死人复活的故事，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复活，以利沙使苏拿米人的儿子复活，以及以西结关于枯骨骨复活的预言。耶稣的预言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意愿使人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要记住，耶稣的意愿只能与天父的意愿一致。那么耶稣使几个人从死里复活，有一个寡妇的儿子，耶稣阻止了一场葬礼让这个年轻人复活了，还有会堂官员的女儿，耶稣不得不先赶走送葬的人，然后才让他从死里复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宗教领袖对这些事的反应，但当拉撒路死了4天后耶稣让他复活的时候，他们无法置之不理，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了耶稣，另一些人则因此密谋杀死耶稣。那么在第22和23节中，耶稣继续宣称他与天父是平等的，那掌管生命的也掌管审判。22到23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耶稣将在第27到30节中进一步阐述这个审判的主题，但是在这里他的主张是为了证明平等。在第19节和20节中，神子与父神是平等的，因为神子遵循父的旨意，他们一起和谐的工作。在第21节中，耶稣也与父神平等，因为他有能力和权柄按父的旨意行事。在第22和23节中，耶稣与神平等，因为父通过圣子完成他的旨意，以至于如果圣子不被尊崇，天父也不被尊崇。这句话击中了反对耶稣的犹太人的要害，他直接表明他们通过反对神来荣耀神的努力是自欺欺人，圣子应该受到尊崇，就像天父受到尊崇一样。这句话比羞辱圣子更有力，不尊崇子就是不尊崇父，他们没有尊崇父，因为他们没有尊崇子。耶稣的下一个主要主张是在第24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在前面的经文中，耶稣已经声称自己能够赐予生命和审判，在后面的经文中他将再次这样做。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给相信他的人的应许。在前面的经文中，耶稣已经发出了警告，所有的审判权都交给了他，不尊重他也就是不尊重天父。耶稣将在第29节中阐明这样做的消极的后果。在这节经文中，耶稣讲的是信他的人的积极后果，这个应许就是永生，这不仅仅是指一个人的存在将持续到整个永生，因为圣经清楚地表明，无论一个人是义人还是恶人，他都将持续到整个永生，区别在于他们将在哪里度过永恒。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46节中所说，恶人要受永刑，义人要得永生。在整本圣经中，永生一词指的是生命的质量，而不仅仅是生命的长度。在这节经文的上下文中，这种祝福与那些没有永生的人的后果形成对比，他们会受到审判，拥有永生的人则不会，因为他们不再受神的定罪，所以他们脱离了罪的死亡的惩罚。 这里所说的死亡不是肉体上的死亡，而是精神上的死亡，即与神永远隔离。启示录第二十章称恶人的最终审判是第二次死，他们将被从神身边丢弃，进入地狱接受永恒的惩罚。这里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其含义必须根据上下文来理解。条件是你必须听基督的话，然后信差耶稣来者。这并不是指理智上同意神的存在，因为连魔鬼都相信，他们也不寒而栗。这是指听到耶稣所说的话，相信神派他来，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正是父神所希望的，相信耶稣的所有教导都是父神希望启示给我们的。这就是相信耶稣是神之子，是应许的弥赛亚，他与父神同等，因为他本身就是肉身的神。这一事实正是约翰福音的主题。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指出，写这些书是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这个关于约翰的系列中，我们已经反复提到了这一点，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常常被人遗忘。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教导我们在思想上同意各种观点的体系中，而不考虑这些观点的影响和后果。美国人常常宣称相信一些相互对立甚至相互排斥的观念，轮回和复活相互排斥，但许多人却相信两者都是真的。即使不是大多数的美国人，也有许多的人相信进化论和创世论都是真的。就像我们在研究创世纪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两者无法调和。大多数美国人声称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与耶稣的命令和榜样背道而驰。即使在那些自称信仰基督并参与教会活动的人当中，性关系、堕胎、离婚的比例也与整个社会没有多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因为宣称的信仰可能与控制生活行为的实际信仰背道而驰。古代希伯来人没有这种思想，他们所宣称的信仰驱动着他们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迅速地理解耶稣声称在安息日治病是在做父神的工作的含义，并立刻开始迫害他，指责他亵渎神灵。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之子，那么这一信念的影响将改变你生命中的一切。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有能力和权力为人类的行为制定标准，并审判那些不服从的人。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有能力和权威履行对跟随他的人的承诺，包括赐予他们的永生。耶稣声称自己是神之子，对他只能有两种回应。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说法，并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追寻、跟随和顺服他，因为这是对这一信念唯一合乎逻辑的回应。或者我们也可以拒绝他的说法，因为他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这种拒绝可以是完全否认他的说法，也可以是否认他拥有全部的能力和权威。因此还有其他通往天堂的途径，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我们认为最好的生活。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不会彻底否认基督，但他们会拒绝基督的许多主张，因此他们会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按照基督的命令生活。他们信仰实际上是虚假的，因为其中掺杂了大量的不幸。他们所信奉的基督耶稣并不是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个人。从第二十五节开始，耶稣提出了他在这段经文中的第三个主要主张。耶稣毫不含糊地陈述了他的能力和权威。你可以相信他的主张并享受他的应许，也可以拒绝他的主张并面对后果。如果你拒绝耶稣的任何主张，那么你就在拒绝他。所以从25到29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们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再次发现耶稣声称自己拥有与父神相同的品质和权威，他本身拥有生命，可以将生命赐予他人，他将执行审判，这两项权柄都是神赋予耶稣的，因为他是圣子。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六次称神为父，十次称自己为子。听到神之子的声音，不仅仅是让你的耳朵接收到声波，还包括聆听，他是指听到并理解，然后照着所听到的去做。不久之后，耶稣就会开始用比喻来教导公众，以实现以赛亚的预言。他们听见也不明白。耶稣之所以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是因为当时就有人听到、理解并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和主张，并从死在过犯和罪孽中走向生命。耶稣既有赋予生命的权柄，也有审判的权柄。这一真理的最终展示将是在复活的时候。这不应该让这些犹太人感到惊讶，因为死人复活是法利赛人相信的旧约教义。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希阿书都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以赛亚书26:19说得很直接，说你们的死人要复活，尸体要复活，躺在尘土中的人要醒来欢呼，露水如同粼粼的露水，大地要生出亡灵。那么但以理书的12:1-2也是这样的，说那时你的子民，就是书上所记的，都要得救，睡在地上尘土中的人有许多要醒，这些要得永生，其他的要受羞辱和永恒的永远的藐视。你的灵魂是永恒的，肉体的死亡并不是你存在的终结，你还会复活，拥有一个新的身体，它的性质将不同于你现在的身体，它将是一个真正的身体。在复活时，你们将受到审判。那么29讲的是审判的依据，行善的人将获得生命的复活，作恶的人将得到审判的复活。这不是以行为为基础的救赎，而是以公开信仰的实际后果为基础的。耶稣在24中已经说过，永生是赐给信的人的。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与他在约翰福音3:14-21中所说的并无不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耶稣对你如何生活有着实际的影响。信的人实践真理，使他们行为显明是在神那里做成的。不信的人恨光，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他们不想让他们暴露出来。但事实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恶的动机，都将被揭露出来。启示录20:13中的最终审判将以你的行为为依据。海就弃了其中的死人，死神和阴间也弃了其中的死人，他们个人按自己的行为受了审判。逃避审判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5:24的经文发出了邀请，也就是说，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在以赛亚书64:6中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所有的义行在他面前，也如同污秽的衣服，靠你的行为是无法成功的，你唯一的希望就是相信耶稣的说法并跟随他。如果你确实相信圣经中的耶稣，那么就请你注意周围世界的去向，考虑如何将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告诉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让他们也来相信并获得永生。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5:19-29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真理之声播客节目，真理之声是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旗下的一个节目，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和播出。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ruthtowellness@gmail.com。 你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网站 www.truthtowellness.com 浏览更多的信息。下次节目再见。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